这个阿伦西堡这个呢，我就放大和放着它一块讲啊，这个对比起来讲比较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讲第二个下面一个问题啊，一个是早期的都是实验做小望远镜啊，那第二部分呢实际上是大单天线的望远镜。单天线望远镜我们现在最大的是100亿乘100，这是可动的啊，这个固定的呢305米，那么我们国家要做5万米的。那么这个刚才讲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射电天文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发起者啊，它的中心，一个就是76米，它率先弄的啊，后面陆续的跟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干涉仪和综合孔径，这是一个天文学上的一个革命。为什么说是一个革命呢？它就是说，原先射电天文啊，它的分辨率是远远低于光学的。现在呢，可以说啊，射电天文的分辨率是远远高于光学望远镜。这个革命怎么实现？就是通过综合孔径望远镜开始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它的伟大啊，包括他的那得到诺贝尔奖啊，这都是情理之中的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关键人物就是赖尔啊，刚才讲有另外一个罗菲尔呢，是发展大天线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呢是综合孔径代表人物啊。这个呢他一个啊，就是说他在二战以前呢，他是啊在卡文迪许实验室从事雷达天线的啊，所以说他是在这方面啊，就说是个专家。所以在二战时候他就应征入伍，搞的也就是雷达。他回来以后，二战以后他回来完以后，他马上就转向了射电天文啊，这个是从技术上来讲是一点问题没有，只不过是思想了啊，不是搞雷达了啊，我是要用发展这个接收系统来观测天文。所以这个问号呢啊，就是说超过光学望远镜可能吗啊？这个射电望远镜不如光学望远镜有两点，第一点呢分辨率，第二点是成像。光学照片我们天体照片看了是十分漂亮啊，五光四射啊，十色人家非常细腻多彩的。那射电呢很枯燥的啊，就是一条曲线啊，这曲线高一点强一点还弱一点啊，还加上一些噪音啊，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枯燥无味的东西。那后来呢就是也去用这个单天线去瞄啊，一点一点的观测，瞄出一个刚才讲了最初雷伯那个三个射电源啊，很粗线条的等高等强路线啊，得到三个射电源。就是说它不能够给出一个射电源的一个这个姿态啊，那它本来很漂亮的一个姑娘，结果在你这变成就是一个点一条曲线啊，那所以说这件事是这个射电呢也是很差劲。也就这两点，第一个射电能不能成像成图啊，第一它的分辨率能不能赶上，咱们没敢想超过了能不能赶上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啊。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光学，光学干涉的原理呢，早在这个是1801年啊，这杨氏试验啊就有一个这个啊这个双孔孔径这个衍射试验，也就是说两束光啊独立的啊，就是说射到第二屏的双孔成为振动相同的两个波源啊，在光屏上出现干涉条纹，所以这是呢就是一个干涉器双天线干涉仪的原理。那么射电天文学家啊首先把它应用来了啊，就研制了一个双天线干涉仪。那么双天线干涉仪就两面天线啊，它同样接入同一个天体的一个射电辐射，它到达两个望远镜的这距离呢中间差一个路程差，这个路程差呢啊和你这个啊就是一个散气的入射角有关系。而这个在地球自转过程里面呢， 这个射电源是在走的啊，所以那西大表在变，西大变呢，也就是说这个路深差呢也在变啊，所以说如果这段路深差正好是波长的整数倍的话，那么到达 A 和 B 的这个它相位是相同的啊，如果差半波长，那么它就是一个强一个弱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信号引到一个地方相加，如果是啊它两边的那个路深差差一个波长的整数倍的话呢，它相加起来是加强的啊，如果呢是差半个波长呢，它就抵消了，就等于零了啊，如果处于中间状态呢，它就减弱，所以呢在底下呢我们就看出来它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啊强弱变化，也就是说当你这个天体啊这个西大角在变的过程里面少数的一个，这是它一个方向图啊，这和我们当天线方向图不一样，当天线方向图是一个主瓣啊，旁边旁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每个瓣是都是主瓣啊，所以我们用其中一个主瓣我们就观测天体呢，这个主瓣很窄啊，这个主瓣宽度是由什么来决定呢啊，由这两个天线之间间距 D 来决定，所以呢公式分辨的公式还是那个公式，不过那个 D 呢不是剖面的口径了，是这个两个天线的它的间距，所以这个两个天线间距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如果间距放100米就是100米口径了啊，放了1000米就1000米的口径，放10000米就10000米口径，这个分辨率，但是双天线刚才赢了分辨率呢，它是一个刀形的啊，不是一个千米数的啊，那但是至少有一个方向呢它是很窄的啊，所以说双天线刚才赢呢是简单的啊，把杨氏实验啊这么一个1801年的这么一个实验搬到我们射电上来，成功了。那么中欧孔径什么意思呢？中欧孔径呢实际上是我们要来一个啊，制造一个大天线，在我们现在技术是做不到，比如说我们制造一个5公里的大望远镜，要求它能转动，不是我们的500米的固定的这个就1公里你也做不到啊，可是我先设想做个5公里的，那么这个它这个我们设的望远镜这个单天线呢，这个接收我们细分析起来是可以把这个抛物面呢分成很多很多小块，每两小块之间呢形成一个双天线干涉仪，我的这个馈源呢接收了一系列的双天线干涉仪的信号啊，所以我从数学上来讲呢，我把这些双天线干涉仪信号给它处理了，我就得到一个整个抛物面的接收的那个信号是完全一样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我就可以把这个面呢给改成1000个啊小望远镜啊，两两相加那个500对这样的一个干涉仪，那么500对干涉仪呢，我来给它综合起来，这个事后处理呢，就得到一个这么1公里。大的望远镜的一个分辨率，而且呢赖尔不断的发现呢有那么几个啊原理，第一个原理呢就是说大天线可以分割成小天线啊，这刚才已经讲了，就分割说许多对这个小双天线干涉仪，只要把每一次观测呢给记录下来，最后综合起来是和整个大抛面的分辨率是效果是一样的。第二个原理呢就是只需要取不同间距的数据来进行处理，因为你这一个比如说1公里大的一个等效的一个大天线，我给它分成1000个2000个啊，这对并不是每对的观测都需要的，就是有的间距比如说间距100米，这两个也是间距100米，而且方向也相同，那就是说只要一个就够了啊，那几个都不用了啊，所以说只需要取一些典型的间距啊，长的短的各个方向的都有了，那就够了，所以说我比如说这一个大天线我要变成1000对，我现在只需要几十对 这个知道就够了，也就是电机的万金就小了，就少一点了啊。这是第二个原理。第三个原理呢，并不需要同时观测，比如说我取了四十对基线，我不需要同时观测，我会今天观测这一对，明天观测那一对，后天观测那一对，啊，我把最后把这个资料归总起来再处理，它可以等效一个。当然，这有个条件，这个是圆呢，是一定是一个稳定的圆，不是变的。那今天和明天变了，那当然不行了啊。可是一个稳定的圆呢，那就可以，啊。那么，这是第三个原理啊。第四个原理呢，就是可以利用地球自转效应。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用两面天线，刚才讲了，可以不同时间观测。我今天这两个望远镜那么放的啊，明天是这么放的，后天这么放的，这不四十种基线我都放了。那么我四十天的观测呢，我就能够综合成那么一个大望远镜。那么由于地球自转效应呢，也就是相当于这两面天线呢，啊，东西向的呢 ，AB 呢，自转一周啊，就相当于这个转一圈，啊，所以说你不要就是这样子呢，就我只需要移动这个虚线的一个移动，我不需要这个弧，这个圆不用移动，它就地球自转的，照样就在不同地方给你观测了。所以是地球自转效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一组天线，啊，一种间距的，我只要观测一天，我就能得到各个方向上的这个基线的建个数据。那么这就少了，这个天线又少很多，只有两个，这转一天就等于这一圈都有了，各个不同方向都有了。为什么画半个呢？画半个就是说它是数据的对称性啊，就那半拉和这半拉数据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只要半天就够了啊。刚才有个同学问，为什么 VIA 啊是要做成一个 Y 型的啊？这个讲的是东西向的啊，东西向的转半天，就整个就相当于转了一圈了，各个基线都有了。这 Y 型呢，要不要转半天呢？这不用转半天，是吧？你有一条线就做东西向两个，转半天就正好画了半个圆了啊。如果是 Y 型呢，它的管的角度就多一点，就不需要12小时了啊，可能8个小时就够了。所以说呢，各种各样的排列呢，它就有不同的这个利用地球自转效应了啊，它就是你这个越多的话，可能只要几更少一点时间。所以就这么四个原理，就把这个中欧孔径望远镜啊，就弄得非常简单了啊。原先是一个大天线啊，我要分割成许多成千上万个小天线，那不用了，就取其中一些典型的基线啊，而且典型不同的方向呢也不用考虑了，它有地球自转就给你解决了啊，只要所以说最后落实就是不同的基线就够了啊。所以根据这四个效应呢，我们就发展出来这个中欧孔径望远镜了。那么它面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把一个化整为零，也是分成许许多多多次观测啊，那么当然计算任务就繁重了。那么我在是1987年啊到加拿大去，它有个中欧孔径望远镜，是四面天线组成的啊。四面天线组成了两面固定，两面在轨道上走。轨道上走什么意思呢？它就刚才那个虚线那个啊，就放到不同的虚线的地方啊，在这个虚线上测一次，在那个虚线测一次，因为它这是东西向的，所以它也观测12个小时，所以它观测一个圆呢，它要观测31天，今天变异的地方，明天变异的地方，31天才成一张图啊。因为它才四面天线，那么现在发展成七面天线，它也是9米的。这个密云的呢是28面天线，它就不用动，不用挪地方，它就是观测12小时，就是等于这虚线上都摆一个望远镜啊，这转半天， 就整个就覆盖了。所以密云这个呢，因为28面天线啊，也是9米天线，那么它一观测半天它就能得这张图。而加拿大这个呢，它要观测1个月成一张图，但他们这个研究是说实话比我们还要强一点。为什么？他一年他就观测12个圆，这12个圆个个都是非常漂亮的啊，也就12篇很高质量的文章啊，他一年12篇啊，2年那几年下来也几十篇上百几百篇啊，所以说呢他的波长和我们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照理说2面天线就够了啊，我就一天那当然就不是30几天观测一个圆了，可能2个月观测一个圆，那综合是也是一个1公里长的这么一个大口径。那么这个综合口径试验呢，就是剑桥的正式试验啊，是做了一个1.6千米的综合口径望远镜，那么它是3面天线组成啊，那么2面相距是0.8千米是固定的，另外一面呢放了有8千米的轨道上，也就是1.6千米啊，也就是说这个望远镜的分辨率呢达到多少呢？达到1.6公里那么大的一个单天线望远镜的分辨率。那么当时选的波长是1.7米，为什么选1.7米呢？所以这就是这个公差的问题啊，不仅望远镜表面啊，它要求有这个和观测波长不能差1/2，你的传输线刚才讲了，2个天线之间的它的相干干涉，如果你这个传输线本身它的长短变化和温度也变了，或者你自己弄的不准确，你差了波长的某一个程度的话，因为要正好波长相等的时候它是加强的了啊，那半波长相差的时候它就是抵消了，中间就是变小了啊，所以说呢对这个传输线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说呢你要是1.7米了，那个传输线的你要是变半个波长的话，你变好几十公分，这个就倒不快会那么变，对吧？可是如果我一上来就做一个1厘米的，那就是要求你到了准确到毫米就很困难了，因为1公里长，那个传输线那么多，它就变化也很厉害。所以在1.7千米的1.6这个公里的这么一个3个天线组成的一个综合孔径呢，就得到一个角分呢是4.5角分的分辨率啊，因为它这个波长比较长，这就标志了中国孔径的成功。然后呢它就发展一个正规的了，就是5千米的啊，而且波长也短一点了啊，8面天线啊，口径是13米的啊，那基线呢是5000，那么4面可动4面固定啊，整个呢是5公里。这个时候这个望远镜已经是可以和大型光学望远镜相媲美了啊，因为它已经到厘米波，对着波长2厘米啊，所以这就是说赶超啊这个光学望远镜的梦想呢，实际上是现在基本赶上了啊，这是5公里了，我们可以设想我跟他们10公里20公里100公里，那不就超过光学了吗？啊，所以说就是超过光学，那就是指日可待啊。这就是第一张啊射电成图，我能看到漂亮的啊这个2个双圆啊，射电中间一个它的这个中心啊，这个双圆结构啊，这当然还是给的图呢是一种黑白的啊等强度图，但现在发展也是给彩色的了，就微彩的啊，当然射电它没有红蓝青绿青蓝紫，但是微彩的什么强度是什么颜色啊，那现在射电图那也是非常的漂亮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讲这个美国的了啊，美国人没有发明综合孔径望远镜，但是 它的技术，它的资源，它的钱啊，是大大超过英国的。所以说呢，他们现在啊，这个要做一件事情啊，原先是想发展大望远镜了，后来突然知道了多孔径望远镜发明了，他们就想，我们是做大的呢，还是做这个中国孔径望远镜啊？最后决策做中国孔径望远镜，而且要全面的超过英国的啊，全面超过当然是做得到，但是发明权不在他这儿啊，得诺贝尔奖照样是赖啊啊。那么他怎么超过呢？他要在灵敏度、分辨率、成像速度、频率覆盖四个方面全面超过英国剑桥的这个中国孔径望远镜啊，说到做到啊，这些 A 呢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它的设计呢啊，是从1961年开始啊，但是经过了20年的努力，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这20年尽管是很长，它并没有浪费，不像我们文化大革命一下浪费那么多年，因为它这个望远镜太复杂了啊。27架口径25米的可移动的抛物面天线啊，25米，我们新疆一个，上海一个，它有27面，放在一个不用轨道铁道的一个，讲成一个 Y 型啊，这个 Y 型刚才讲了，就是说你这样是 Y 型呢，它转的不需要转180度就能够就够了啊。那么这样就是成图的速度就快了，它在成图速度要超过啊。第二个呢，这个它能够观测到0.7厘米啊，也到毫米波了啊，这也就这是它第二个啊，这覆盖的啊，频率覆盖大又能到最低的0.7厘米啊，所以这个望远镜呢，它的最高分辨本领啊是达到0.05个角秒啊，这个比地面的光学望远镜高得多啊，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同啊，也就是说这个 VIA 的射电光的分辨率已经和哈勃空间望远镜是一样的啊。啊，这是27面排列的那个什么啊，它是因为它基线是几十公里啊，基线几十公里，而且这些天线之间都要传输线来连接，而且这个抛物面呢，不同的课题呢要放不同的间距来测量，要移动啊，所以说呢这是很复杂的，所以要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管理。那么方圆40-50公里这么一个天线阵，那就是一个小城市了啊，这个在荒原上出现那么一个望远镜啊，当然是边上还是很荒凉了，但是它是做的是世界一流的天文工作啊，也就是说这个综合孔径望远镜最高的分辨率就是 VIA 啊。这讲一下荷兰的，荷兰的综合孔径望远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但是荷兰呢这个小国家，但是它的天文还是很发达的。很有意思的，英国发明了中国孔径望远镜啊，它是到1971年才把这个5公里的这个最好的孔径望远镜做出来了。可荷兰呢，听了这个发明以后啊，它也1966年就开始做，它1970年就可以启用了，而且1970年启用优于这个剑桥的1971年启用，比它提前1年，而且它的望远镜比剑桥要还要好，还要大啊。什么意思呢？剑桥才几面，8面天线，它是14面天线，25米啊，天线也大又多啊。那么基线呢是2700公里啊，十面固定，4面是可以移动的。所以说呢，它的总的灵敏度它是比剑桥的要高啊，高出6.5倍。那当然了，因为它基线比它短一点，分辨率上并没有超过剑桥啊。这个望远镜呢有20，它这个是14面，就是中国孔径望远镜啊也可以单独的当成一个单天线来用。什么意思呢？ 我传送线，我的使得它最后相加的话，都是同向的，啊，就没有位相差。这样的呢，就是说个人先到达我这个，这个最后这个那个接收那个信号的时候，都是相同相位，就相当于到一个抛物面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相当于一个93米的天线，所以它也是用来观测脉冲星的，啊。这是荷兰的啊，这澳大利亚的天线阵啊，这是1988年建成的，正好我那时候还在那访问啊。他是因为1988年是他建国200周年，当时呢要建成他，我正好在那了，他请我去参加了开幕式，我正好要回国，所以没参加成。他呢是由6面22米口径的天线组成。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在南天，啊，这得天独厚的。第二个呢，它一个特点就是毫米波观测。它主要的是在啊，它是21厘米到3毫米。实际上现在呢，它成为热门就是3毫米的、7毫米的和13毫米的，这三个波段用的最多，就变成一个专用的毫米波的综合孔径望远镜。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特点啊，一个是毫米波综合孔径，第二个呢就是南天，管半边天啊，所以这个望远镜呢也是世界上用的最多的啊，大家都去啊，没有一个望远镜是那三个波段，基本是毫米波来进行这样的观测。这张照片呢是它是啊。6面天线，这是看见三个，因为有那个天线，有一张图是有6面的，都是把它堆在一块了啊。那这张是因为我自己拍的，我就想用这个啊。那么每一个呢啊，这个天线因为它能观测毫米波，它要求比较高了，也就是说这是那么多啊6面毫米波能观测到毫米波的天线来组成的综合孔径。那加拿大这个啊，这是当初的，这是5面天线啊，那现在变成9面天线了啊。那边上那个是26米的，边上那个大的26米的。这个26米天线曾经观测过脉冲星啊，我在那时候已经不观测了啊，1987年不观测了，已经退伍了。那么我们国家25米乌鲁木齐望远镜呢，现在还是比较热火朝天的，啊，要监测200多颗脉冲星，啊，所以说我们国家这个观测脉冲星，在这个小天线来讲，应该是世界第一的，人家是26米都早就退役，啊，就干不了了啊，我们在干啊，当然我们有好发射条，当然我们将会搞得更好。这个天线我跟你讲了，就是照一张图要1个月啊，天天观测一个同一个圆啊。那么当然现在7面天线呢，可能减到啊将近要7-8天啊，才能够观测一张图。这是我们密云综合孔径啊，这就不用它那个间距不能变的，固定的，因为它28面啊，这个各种间距都有了啊，只要观测半天啊，就能成图。最后讲一个印度米波综合孔径望远镜。印度天文也还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它这个米波综合孔径望远镜，它是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一个米波望远镜啊，美国的 VII 也比它高啊，但是分辨率，因为它是米波呢，那个美国可以到了厘米波了，当然它那个总的分辨率比它高得多了。那么人们一般的总愿意说这个强调这个学说一，这个米波非常重要，怎么怎么样，这是都对的啊，因为一个天体辐射有米波，有厘米波，有分米波，有毫米波。但是有一点是应该清楚的，就是说为什么印度发展米波综合孔径，你不发展厘米波、毫米波的呢？那就是技术和钱，那要的钱是太多了啊。他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就是缺钱了，技术也差一点啊。 那么他们这个望远镜呢，基本还是比较大的啊。当你看了是网状的啊，这个空空的，它一个天线的造价很便宜。这个望远镜和我们密云的25米啊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密云的50米，就说张新正他们到印度开会参观了这个，看了他们这个望远镜，它是40米口径，啊，45米口径，一问造价，几十万美元就造一台，几十万美元才多少钱，对不对？啊，几百万就够了，而且人家愿意免费提供图纸，所以当初密云就提出来，我们也造一个45米的，啊，把他们东西拉过来，它是网的嘛，我们给它好一点的细网，后来再做个松动面板，也就不贵，几百万就出来了嘛。那我们一搞个大望远镜，45米望远镜很不错了啊。所以说呢，它的造价非常便宜，而且造得很轻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呢，它的望远镜它是一共30台啊，这个望远镜多而且大，45米口径要大，它放在那个四四面集中的一个1平方千米的一个范围里面啊，其他16面呢是一个 B 啊，也是3个 B 的，最大极限25千米。所以说呢，它的分辨率呢，在米波呢，它和灵敏度它最高的，因为它45米的望远镜那么多啊，但是呢，它的局限性就是它只能是米波啊，人家 VII 呢是米波、厘米波，甚至到毫米波，它都能观测啊。所以说，当然意义和重要性当然是 VII 了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世界第一啊，这个印度这个。啊，带有发展中国家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们国家中国孔径也是米波不中国孔径啊，为什么？也是钱少，也是当时技术上也比较困难啊。那么下面一个呢是啊，这个是中国孔径的一个发展。刚才讲了 VIA 和印度米波中国孔径啊是几十公里。能不能达到100公里啊？200公里啊？这就有困难。困难在哪呢？困难就在于这个传输线。你的传输线，因为每个天线之间用传输线连接到这个总的一个接收器，啊，然后再相加，来相干，最后成图。那么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传输线，而且在这个传输的过程里面，他要求他传输线不变，长度一点不变，这就很难做到。因为几百公里的地方的那温度什么东西环境的差别很大，所以呢，英国呢他就发展一种叫做用微波连接方式啊，还是要连接，把各个天线观测数据啊汇集到，即时汇聚到这个相干器的。那么什么办法？不能用传输线，那就用微波接力啊。微波接力嘛，我们也熟悉的，因为我们原先最早期的电视啊，用微波接力把这个北京的电视传到广州去啊，就用好多接力站把这个信号传过去。那么这个呢，用微波接力方式，就使得这个英国的多天线7面天线呢，它就达到了217公里的那么大的一个范围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属于中国孔径呢，那世界上最大的啊，或者呢叫多波段，叫干涉仪。这个叫中国孔径呢就差一点，为什么呢？别的中国孔径都是要各种各样的基线啊，它所以放到铁轨上可以变，这个7面天线不能变，那么大个范围就7面天线，所以它的基线啊，它是缺好多的。啊，本来说要找一些典型的代表性的基线就够了，可是它那个典型的又太典型了，就是太少了啊，所以说还是叫干涉仪可能更合适一些。所以它成图呢，还是按照中国孔径这种理论去成图，但是呢，成图的质量是要差一些的。这个中国孔径望远镜呢，它有个问题，就是说原先呢这几个望远镜啊是一字排开的6面，啊。这南北方向，这个就是做一个布局来讲是不合理的啊。 后面呢就是在剑桥呢加了一面啊，加了一面呢后最后是沿着那个32米口径的啊，这样子呢就是覆盖的这个这样的 就合理一点啊。这样的一个用微波连接的干涉系统啊，是成为啊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啊，所以干涉仪也好，中国口径也好啊，它的分辨能力比 VIA 呢，美国 VIA 要高出10倍啊，因为它呢能达到0.1个角秒啊。这两面天线是在加德班克里面啊，这个前面一面叫做马克二啊，那个是76米，那后面那个是叫马克一，这是它的主要的，也就是说这个多天线干涉仪呢，它在用的时候7面是用其中的一面啊，因为加德班克76米是比较忙，它要忙怎么办，不能干涉了，就是用这个是啊，这个呢是一个椭圆的啊，是25米乘38米的。为什么做了那么一个形状？我当然就反问，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设计那么一个东西呢？原因在哪呢？因为原先是个小的啊，小的天线，小天线呢也就是25米的，25米呢，如果在这个25米加大成38米的话呢，它要挡住这个76米的视线啊，那不行。所以说只能两边加一点啊，加大一点，增加一点有方面积，所以就变成这么一个啊独特的形状啊，25米乘38米，因为设计上原因，所以天文上来讲并不需要有那么一个奇怪的那么一个形状，那么就是因为它是已经造好了，是在那天线前面啊，原先25米就是不挡那个的，你如果把它变成38米，它就挡一点，那就是变得也延长一点。那么这是它这个多天线干涉仪的最重要最大的一个天线啊，其他呢都是25米的啊，还有一个呢是啊，后来剑桥呢32米。那么传出呢就是这种啊铁塔上这些小的抛物面啊，就是作为传输信号，这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总部的信号命令要发出去，信号要传到总部啊，那么这个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啊。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讲生产进行干涉观测。生产进行干涉是多天线干涉仪的一个发展，也是中国孔径的一个发展。在这发展过程里面呢，中国孔径最大的雷点就是馈线，我本来想做的可以大一点，这馈线呢那么长，而且这个容易变啊，这是最大的，能不能取消馈线啊，也不要微波接力，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好像刚开始好像是不是异想天开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很快得到一个解答，是完全可以的，不要馈线。因为我们知道相干的原理啊，就是说我及时的把这个信号传到这个相干器的来叠加来处理，和我事后处理应该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要保证我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两面天线啊放了很远的地方，光同时观测一个圆啊，要保证做了3个相同。哪3个相同呢？第一个，我们同时比如说好乌鲁木齐和新疆25米同时观测某个射电源啊，说好几点几分观测啊，这是一个同时吧。第二个呢，同时观测这个圆。第三个呢，要观测这个圆的同样的一个波段的啊，一个辐射一个频率，比如说中心频率是哪个，带宽多少啊，要如果我这个做到了，我怎么记录下来啊，你呢也记录下来，然后记录的结果拿到一块去处理，和我当时的用传输线传到那个相关线呢去处理是应该是一样的。可是怎么能做到同时呢？它的困难在哪呢？困难是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双天线干涉仪，我们知道啊， 双电交叉仪呢，这个天线同时 A、B 啊传到接收机上，那么它这个两个天线呢，它之间它是用，因为我们都是接收的天体辐射多个每接收机都要变频啊，比如说我是1000兆的天体辐射要变成几百兆，最后变成再降变成几十兆，这变频呢就要有一个本级振荡器啊。那本振呢是很难做到这个频率绝对稳定的，它频率要漂移。所以说如果我这个两个望远镜用不同的本振的话呢，我们说好了在哪个频率是对的，可是说好了并没说好我这个频率怎么漂移啊，你这个望远镜的本振在漂移往上漂，我在往下漂，这一下就不是同时观测同样的频率了啊，正好对着同一个天体。所以说就用同一个本振那就解决问题了，也就是说我漂移这频率变高了，这个望远镜和那望远镜同样变化，所以说呢尽管它有漂移不稳定，我这两个望远镜同步的变化，我接收到的还是同一个天体同样一个波段的辐射啊，这样才能相干啊。不同的辐射，这个星的辐射和那个星辐射，它弄了一块它不可能相干的啊，只能是同一个波源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我必须取消馈线呢，我当然只能取消这个本级振荡，本级振荡用馈线连起来了，也就要两个天线两个望远镜要用独立的本振。那么怎么保证这个独立本振频率不变，这个问题解决了啊，那就是用原子钟啊，原子钟的频率是绝对的稳定啊，我们用它作为标准，多少多少年才误差才一秒啊，要累积多少年。那么这样一个频率稳定的东西，我再放两台原子钟，多用原子钟作为本振的基准的频率，我就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保证频率不变啊，所以说用原子钟在这个记录上打些记号啊，那么我的记录上哪一点几点几分开始，你那几点几分我就取相同的时间开始时间把它数据相加啊。所以有了原子钟以后，也就是把原子钟用到了我们干涉仪上，我们就取消了馈线啊。所以这个原理呢，就原子钟应于伸展基线干涉仪就取得成功了啊。一个呢是观测时候把原子钟的时标打在记录上啊，现在脉冲星观测也那样啊，要打在记录上，然后呢就是用它作为本振啊基础的频率，这样一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在乌鲁木齐观测，在上海观测，我们说好了什么时候，但是差一点没关系，因为从记录上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时间啊，把这个共同时间对起来来相干。那么第一个大的综合孔径呢，啊不是这个伸展基线干涉呢，是欧洲网啊。为什么叫名不副实呢？名不副实就改名啊，他不改啊，我还是叫欧洲网。为什么呢？他们最先是就欧洲几个八个国家发起的啊，很有名气，后来把我们中国请去了，把南非请去了，最后把美国的 Arecibo 也请去了啊，所以说变成一个世界级的，但是它还叫欧洲网啊。欧洲网呢为什么要邀请中国参加啊？是他们主动邀请的了，邀请了上海，又邀请了乌鲁木齐啊。因为欧洲网呢这个望远镜啊一共有18台望远镜啊，14台是属于欧洲的，其中德国100米，英国76米，荷兰中国孔径93米，这在灵敏度上起了主要作用。我们25米在里面，实际上在灵敏度上，贡献很少。那么为什么要利用我们这两个去呢？第一个，当然上海先建成，因为我们可以从这图上可以看出来啊，原先欧洲网就那么一块地方啊，把我们上海包括进去，这一下扩大多少？ 啊，分辨率提高了好几倍，提高三倍。一个一个小的25米的望远镜，使得整个网的分辨率提高了三倍。那么这个，那当然要邀请啊。这是第一个，后来又邀请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在这分辨率上没有贡献，啊，因为他没有在，就是在上海以内嘛，但是他在尘土质量上，啊，我们说多孔径是不同的基线，啊，找了典型的尘土出来，综合出来和你这个那么大的望远镜观测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你基线少了，你就图就要差了。现在中间缺那么一大块，上海到这个欧洲网上缺那么一大块，这空白的地方很多，所以说呢，也就缺的基线了，很少。你别看中乌鲁木齐就一个，啊，它的尘土质量提高了三四倍，啊，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大的空间里面点了一点，这一点很关键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乌鲁木齐25米，上海25米，在欧洲网里面有很大的贡献。那么当然他又把南非请进去了啊，这个望远镜又大了啊。那后来呢，把阿雷西博也一个是分辨率又大了，然后差305米嘛，那灵敏度又提高很多啊。当然这个中国孔这个深蓝基线干涉呢，它是利用原先的这些设备，这布局上不合理，没办法啊。你的布局他也不是说为这个东西专门在哪去建一个，因为我们新疆有了他才请你去，他也没说我花钱在新疆建一个，咱没有啊。但是新疆搞 VRBI， 上海和乌鲁木齐呢多得了他们的资源。为什么得了他们资源呢？因为你这么多天线进行 VRBI 观测了，它的质量水平要达到一样的相同的，马克一、马克二、马克三、马克五，别人用马克五观测了，我们还是马克二的水平，那就弄不到一块去啊，你观测质量没有用啊。所以说他已经升级了，也要帮助我们升级啊，这是自然的。当然我们也要花钱，也要投力量，就是他现在马克五、马克四、马克三，那么一级一级的升，那设备要更改了。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啊，这是他们的数据处理中心用了多少那么大的磁盘啊，磁带，这磁带观测好以后呢，用海运运到这中心去。后来呢，就是可能就变了，变小光盘了，啊，现在还要变什么？就是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网线把这数据都传输过去了，啊，所以说这要升级，它要升级，啊，他们都已经数据传输了，我们还是用送那么大的那个磁带去，它也等不及，也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技术水平是和他们是一样的，万年小一点，升级一起升级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做了贡献，我们也发展我们的技术啊，我们也得了提高，和国际同一个水平的。那么讲了欧洲网啊，它是最大的，因为把阿雷西博也包括进去了，南非和中国包括进去了，那就是最大的。但是它一个缺点，有那么多望远镜，它的主要任务不是 VRBI， 它有很多别的任务。当然我们上海和乌鲁木齐呢是主要是 VRBI 啊，可是呢乌鲁木齐不甘心这个，因为它观察时间比较少，所以它要搞单天线啊。可别的望远镜可能时间更少了，所以说它一年只能安排几次观测，这就是观察时间少。第二个呢，这些望远镜尽管技术上统一了啊，但是还是五花八门的啊。所以美国人呢，他就干事儿，他就有他独到的地方，他要做一个他自己完全能掌控的啊。我各个望远镜技术规模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布局是经过事先考虑的啊，合理的布局，也就不同基线都有，长长短短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望远镜呢，也就是美国发展叫做 VRBA 啊，深蓝基线干涉阵啊。那么1986年开始，1993年5月完成。这样呢，它就是制造10台望远镜，都是25米的啊。 它是一模一样的啊，一个模子出来了。第二个呢，它极限有多大呢？美国本土就很大了啊，然后呢它一个放到夏威夷啊，一个呢还放到一个叫做维尔金岛啊，所以这样子呢它有8600米的极限啊，8600公里的极限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也是，那也是从大小来讲是比欧洲网是要小一点啊，但是它是完全自主的，它是全力以赴的，它是专用的啊，所以这一点很可观。我可以天天做这个 VIA 观测呀啊，我观测时间长。所以这个沈志强啊，他们用这个申请这个呢，当然他那课题好，做得好，后来给他优待了啊。这个那么就说他一个观测时间多是有关系啊， VIA 就算是欧洲网他观测时间就不太多啊，然后你再挤进去也不太容易啊。你看他这个拉了多长，这个夏威夷岛还是十人的一个岛啊，本部啊，这个八面这个镇呢，正好我刚到那个六啊，这样去了这个季之峰啊，天文台他那放了一个啊，那个去看了一下。它的优点嘛啊，就可以到3毫米啊，这不容易，3毫米，25米万一能观察3毫米还是不算太难的啊，但是也算大望远镜了，毫米过来讲大望远镜。第二个呢，它布局合理啊。第三个呢，它这个观测时间长，所以说它还设立一个叫做动态观测时间的申请啊。动态观测时间是含义就是说我申请一个项目了啊，但是哪天观测不确定，哪天观测呢符合我的要求那天给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条件，苛刻条件呢？因为要进行毫米波观测，毫米波观测它这个天气有关系，你下雨是不行的，阴天也不行的啊，必须是比较晴朗的干燥的时候啊才能观测。这个分布的那8600公里的这么一个范围里面，你说这下雨那晴天那阴天，你说要是10个望远镜多做到是好天气那是很少的啊啊，你美国滚土阳光灿烂，如果夏威夷下雨了也不行。所以说呢这个时间一年没有几天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说呢，但是有些课题很重要，我用毫米波我就要用8600公里的这么个基线，你小一点我不够啊，分辨率不够，那么这个动态时间观测就申请了，当然是比较难的了啊，申请到以后那就实际上它也不要你观测，现在实际上你提一个观测计划，观测什么东西，观测到时间就人家就听你观测了啊。那么就发现哇，这几天好，这10个望远镜啊都是一片晴朗天空啊，就给你了啊。这样子呢咱们等了，有时候等一年有时候等两年，就等到这个机会啊就观测了。所以说这篇那些的文章也不容易，要等啊，而且也特殊的一个待遇。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保证一些比较好的啊，这样一个课题能够实现。那么最后一个分辨率最高的啊，就是干涉仪的空间观测。所以说天文学家的想象啊，第一个呢中央孔径双天干涉仪啊，1000公里几百公里啊，然后呢弄了几十公里的中央孔径啊，弄成几千公里的深山极限干涉，现在地球就那么大，你再放远一点10000公里你们绕过去就不行了，这边同时观测某一天体，所以说最大的地球综合也就是3万公里。那么我想能不能做一个3万、5万、10万、38万啊，把一个天线放在月球上去啊，这种想象自然而然就出来啊。当然首先呢当然就是放在用卫星上天啊，所以这个设想呢第一次试验比较早了，因为美国宇航局的他那个上卫星上天啊 它有带一些，它不叫望远镜，但是至少它要和地面传输吧，类似这种，射电望远镜的东西了啊。所以说呢，当时就利用啊卫星传送天线，它有4.9米和地面上的日本的64米、45米和澳大利亚70米啊，不是那个64米，70米的射电望远镜，做了空间 VIBI 观测试验啊，那也是一样的啊，独立的观测，然后呢。来处理啊，这个试验成功了。试验成功以后呢，就正式的啊一个项目叫做 VSOP， 1997年完成了啊。这个最长的基线就要看它的远地点啊，远地点是21000千米，和地面上的望远镜啊同时观测某些源进行。正常基线干预观测，而且呢，它波长当然不能太复杂了啊，三个波长18公分、6公分、1.3公分。那么它由于基线增加那么多，所以说那个分辨率呢就提高了，比地面这个提高2-3倍啊，3倍以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是当前最啊这个分辨率最高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值得期望的，就是我们在月球上放一个啊，将来在火星上放一个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分辨率提高无止境了啊，这一下子人家到月球上放一个38万公里，那就提高了啊，这是2万多公里，那就是非常之高啊。这个就从实现的这可能性也很大啊，因为月球现在这个探测的国家也很多啊，都而且月基天文台都已经在正式在琢磨。所以这总结一下啊，我们单口径的望远镜啊，如果100米口径的单天线射电啊，在波长取1厘米的，它分辨率呢是23.5角秒。那么10米口径望远镜，这都是最大的，一个是光学，一个射电，波长取400纳米的话呢，才能达到0.01角秒。当然，在地面由于大气的影响，达不到这个啊。那么达到最多能赶上那个哈勃是0.05角秒啊，所以这个呢就差了几百倍啊。那么我们再看啊，光学望远镜。啊，这个空间能源最高的是0.05角秒，是哈勃空间望远镜。那么现在生产基线干涉呢，是到了0.01毫角秒，啊，超过光学望远镜最强的是500倍，啊，5000倍。所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那么当然，这个光学也现在也开始在搞干涉啊，也开始在搞综合。啊，因为这个原理还是从光学那来的嘛，但是他们现在实验的困难是比较大，但是呢，现在的实验点是几十米的这个间距啊，几十米和我这个几千公里，那当然没法比，但是它也会逐步的啊，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啊，也会成功的。行，这个就讲完了，我在下面再接着再讲一点啊，讲一点，因为这时间不够了。第二个问题呢，讲一下我国望远镜的发展。1958年开始的啊， 因为1958年呢，我们在海南岛有一次日环食，这个苏联的这种天文呢是比较发达，啊，他们呢就要到海南岛来观测，用的是射电望远镜。这时候我们国家科协啊，还有乃至领导呢，就组织了一个团队，啊，都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了，其中就是王守广先生。那么一起到海南岛观测。那么同时呢，因为王守广先生是天文台的，所以最后呢就落实在他头上，要发展我们国家的射电天文，就从1958年开始。当时呢就借了苏联的一架望远镜，3厘米的，啊，这个也就是口径嘛，也就是3米，留在北京天文台。这是借了，但第二后来我们马上就研制了，很快第二年第三年就还给他们了。那么1959年啊，这个可能是1960年，因为我们天文系是北大天文是1961年开办的，那办这个军训班是我们去人的啊，我当时也去了2次，因为有忙没去进全，我们别的同事一块去。可能1960年办的这个训练班啊，那么从那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射电天文了。中国的射电天文从1958年开始，这时候呢发展的就是太阳射电，因为到海南岛观测是太阳啊，小望远镜能观测太阳很方便啊，很快的一下子呢不下10余台。第二个阶段是叫84年啊，84年就是以命运中孔径开始上马作为一个标志，也就是说我们从太阳转向宇宙了啊。后来呢上海乌鲁木齐25米，青海13.7米，这个呢都转向了宇宙，这是很正确的啊，因为太阳很重要，但是我们全国人都去研究太阳，这是那么太阳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那银河系河外星系那个天地不知道广阔得多，所以说我们那个国家不可能全去研究太阳啊，所以从1984年开始转向宇宙，那这是正确的。当然太阳还有一批人还在搞啊。那么到了2006年开始先高潮啊，因为在这个之前都是小打小闹啊，当然也得几百万上千万几千万，他们像那个上海乌鲁木齐或者青海啊，这几个都是千万以上的这种项目，后来又追加，当然可能就更多了。那么2000年以后呢就是先高潮了啊，这里其中有标志性的一个是北京50米、昆明40米、新疆21厘米天线阵、深圳基线干涉1000米建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国家启动啊500米工程，给钱了啊，给6.6亿啊，标志着射电天文走向世界前沿了啊，那个已经是进入国际行列，这是走进前沿。在呢，2008年上海天文台啊，65米开始建设。再一个呢，就是2009今年啊，这个厘米波、分米波日向仪完成预研，申请国家重大科研设备项目，这是可能要8000多万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乌鲁木齐天文站已经提了好多年了啊，要建造80到1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那么一直在努力当中。那么这个呢都是大动作啊，都是上亿的，因为上海台的可能都是2亿啊，这个日向仪的8000多万啊，这个500米是6-7个亿啊，等等。那么这是我们分了几个阶段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比较开心，就在于我们一直是很憋屈的啊。你说要发展天文，你说要做个什么望远镜，难道我们就不知道吗？我们知道啊，可是你敢提吗？你提了没用，没钱，根本做不出来啊。所以说呢，有的做出来也拖了时间很长，那原因也是没有钱，也技术不到家啊。 那么现在虽然没有说到扬眉吐气吧，至少我们这个500米口径呢，是多少次会议呢？外国专家都一流的，那都是交过称赞，那世界第一，他们也很想用啊，你赶紧弄好了啊。然后乌鲁木齐25米啊，就是这个世界最有名的脉冲型啊之一吧啊，就是曼彻斯特教授。到这儿至少7-8次，啊，他把它看成是他的澳大利亚观测这个延伸，澳大利亚脉观测世界第一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引起国际的重视是越来越受重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项目，这个日向仪这个呢，实际上也最多的是世界第一的，啊，也就是说它要超过现在所有的。那么65米呢，当然谈不上世界第一，啊，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设备啊，因为你25米、50米，你要说我进入和人家平起平坐，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天然口径比那差一块，当然你建设65米，不见得就能和人平起平坐，就看你的接收机的水平和你的人员素质、团队，啊，刚才讲了嘛，64米超过。德国100米就在于它的接收不断的改进，它的团队特别强，特别专心，嗯，那么这个呢就是还要看取决于别的因素。那么这个新疆的那个21厘米阵啊，这个呢就是说照理说技术呢不是特别难，但是它观测特别难，如果观测成功那就是世界一流顶尖的啊，因为要发现那个第一楼曙光，如果你发现了那不得了啊。当然这个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机遇成的不见得就一定能成，但这个险哈一定要冒啊，这个因为那么好的东西你说你不去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要去的话呢可能能轮上一点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努力是要需要努力的啊。所以现在我们不能把这个说的特别重要的望远镜，但是这个课题非常重要啊。它如果取得成果呢，非常非常好的成果，嗯，那么但是这个努力不是努力几个月了，也可能不是努力一年了啊，也可能还不断改进这个技术了，这个待会儿要稍微仔细讲啊。那么讲这个太阳射电望远镜啊，这个刚才已经讲了，这就简单一点。太阳射电一个是它很强，用小望远镜就能观测，但实际上也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太阳爆发啊，它是局部圆爆发，它不是整个太阳爆发了，我们小望远镜根本看不见那个局部圆。我就把这个，你看都一般都有那个空间分辨率都是几十角分，几度，就把整个太阳当成一个整体，当一个光点来看。所以说，至于它在哪儿爆发的，你不知道。所以说人家想描写知道是在哪爆发，是哪个局部圆，哪个黑子上空，那你弄不出来啊。第二个呢，它是频率的变化啊，爆发有频率漂移，这个圆在动的，你要找出来这个圆怎么动，动的速度怎么样，你这个也看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小型望远镜也是不行的啊，所以一定要发展频谱仪，发展日向仪。日向仪就像这中国孔径一样啊，就能成图，能把那小爆发源给它找出来在哪儿，这个爆发源怎么运动的。频谱仪呢就看到这个频谱怎么变化。这是北大的一个井啊，叫北大一井，未名湖一井，这是个6米天线，当初呢也是观测米波的太阳的啊。北大呢也有厘米波的，当时有十几个单位都有啊，只不过我对这个感情深了，我就放这张图。现在比较好的是怀柔有一个这个啊3台望远镜组成的，有这个左边和右边的是频谱仪，中间是一个辐射计啊。这频谱仪呢，它显然这个是网状的啊，那个是这个金属表面的，是一个频率高一点，一个频率低一点啊。这个频率高低一点呢，口径是7.3米啊。是观测频率是27厘米到14.5厘米， 那个口径就那个3.2厘米的是一个纯金属泡面的，是能11厘米到7.9厘米啊，中间那个10.6厘米。这个呢就是说它频谱仪呢就是说同时观测一个爆发啊，不同的频率上究竟怎么一个反应啊，还有一个频率漂移能出来啊，开始啊在米波很强，后来怎么到厘米波很强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频谱仪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它是把太阳当个整体，你说这样这个辐射源在哪不知道啊，怎么从哪飘到哪啊，这个什么飘这都不知道。所以呢这就需要做日向仪啊，日向仪就是能够把太阳上爆发的源那个局部源给它成像，这局部源它怎么运动的也给它成像啊，这就很。那么在这个有这个日向仪之前，高分辨率本领观测一个是用干涉仪啊，一个呢是日食观测啊。日食观测刚才讲了1958年第一次啊射电观测，然后呢61年正好到苏联一个日食我去了啊，这也是一个射电观测吧啊，当时用了他们一个也是3.2厘米的望远那个一个望远镜。然后呢接着后来就1968年新疆日食，1980年云南日食，1997年漠河日食，2008年、2009年的一个新疆啊，包括甘肃啊，一个是长江一带的。这些日食，我们天文界都有射电望远镜去啊。日食观测为什么能够提高高分辨率呢？就在于月亮啊淹蚀太阳之后，它也不断淹蚀局部辐射源，比如一个黑子啊，如果淹蚀的黑子之后呢？黑子如果是个爆发从它那出来了啊，或者对这个临近辐射在它那贡献大，那么你这条曲线本来是遮盖一点一点点，我们算出来这是一个慢慢变暗的一条光滑的曲线，而突然一个地方挖下来很多，表面中把那个强的辐射源给遮盖住了，所以说这就能够把那个这几个局部原理给它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新疆的，就是说这个日食观测能提供一个太阳的高分辨率的观测，但也不够，这也是一个一维分布的，因为太月亮是这么一个面一点一点切进去了，也只能知道在这一条面上啊，这一条一条的一个小月牙形的。那么我们就要研究日向仪啊，日向仪呢啊，现在国际上有几个啊，这是日本野山山的，这个是一共是啊 梯子形啊，能达到10个角秒，它是实验就是中红镜，它能成图的啊，一共有84面天线。这是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的啊，也是一个东西南北十字形啊，十字阵，它的角分辨率达到22角秒，频率呢是啊，7.5G 就一个频率。这是法国的啊，法国的东西南北啊，东西是3200，南北是1250，啊，两个天线口径2米和5米的，观测频率150到450兆米波的啊。就这台望远镜，它是能够在5个频率上成图啊，别的都是1个频率上成图，或者3个频率上成图，也就是这个不同的频率成图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这个频率观测的知道这个辐射源在哪了，对吧？它是怎么变的？那这个呢？因为这个是太阳的射电辐射呀，它是这个特点，它是来自太阳大气的啊。那米波呢是来自哪？来自日冕外层的啊。厘米波呢，在望离呢就是日冕的内层。在射球的，但是短厘米波呢可能就射球低层，所以说不同的层次出来我们接受到的那个辐射是不同的，也就用不同的频率能够把整个太阳大气啊分成很小层都给它接受到啊，所以说频率频点分得多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不同的太阳大气层的一个辐射和爆发的情况。所以这3个大的日向仪啊， 那么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当然已经退役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设计思想呢，就是说要超过世界上最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当然它和发展的项目比呢是要小一点，它要就几千万嘛，那个要多少个亿，那经费就差十几倍了啊。那么这个设备呢是选在内蒙啊，内蒙因为选这个台子呢是要求是一个干扰小，这个内蒙啊和我们这个贵州一样了哈，也是当时的发展就草原嘛，都是一望无际啊，就是没有什么人，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没有电波干扰比较小。但是有一条，我能不能保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那样呢，就不能完全保证，所以这就要当地政府的支持，要签订协议，在方圆多少地方你将来你就不能够发展手机啊，他们就老百姓也受苦啊，你不用手机就有线电话了啊，那这个到时候你不行，那乌鲁木齐那个就手机就有影响啊，你没法子控制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啊我就用手机都不行。但是你如果提供它很方便的条件，到处都是免费的那个有线电话，那也是啊。所以说你要做到这一点啊，那也你也要投资也不好办啊。所以说呢，他也得到内蒙的支持啊，就保证这个在一个范围里面呢啊，它不发展。这个这样的呢，就能够使得这个台上能存在能发展。那么它的事业一流在哪呢？事业一流两个方面啊，它那个图呢，因为它是个示意图，没有真实的东西啊，是一个像一朵花一样的啊绕的。那怎么变？中国孔径刚才讲，有同学问为什么袜子外形的啊，现在花的弯的呢？那多省，你转一圈的话，那个地球自转的话，转一圈的话它就少个一撇，那怎么都行啊。但是真正当数学上处理有个最优方案是吧？它最领先水平就是平行覆盖宽啊。刚才讲的三个呢，都是某一个平带的，这个呢是0.4到15个G啊，平行覆盖非常宽。第二个呢，成像平点多，它有多少？82个平点，刚才最多5个嘛，国际上我这82个，82个什么意思啊？就能把太阳的从里大气啊，从里到外啊，分得很清楚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都给你扫描了啊，比做 CT 还细致啊，就等于一个 CT 扫描仪把太阳的大气扫一遍啊。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呢是世界一流的，不仅一流是前沿的啊，是最好的。所以当时现在还是在预研已经完成嘛，但是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在做别的。那第二个大家讲一下德林号，我们就上午就结束啊。毫米波射电望远镜我们国家起步也比较早的啊，1978年浙江天文台筹备清江星海航母观测站，这个时候在国际上的毫米波望远镜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开始也就是几十公分的毫米波望远镜，后来发展也就一般都4米口径的啊。我88年到澳大利亚去访问，他那4米口径望远镜还在用，然后呢接着就发展10几米的口径望远镜啊。当然最后呢是日本野田山的45米的是最大的。那么这个1978年呢，也就是10几米口径了，他们呢就要做13.7米的，就是在当时世界呢比较高水平的啊，比较大的。1978年啊，这个筹建啊，82年正式动工，建成是90年基本建成啊，花了10几年啊。真正现在的保证呢是1996年3毫米的啊，这才正式的3毫米望远镜。那个1.3厘米呢不能算毫米吧，对吧？那所以那个不算的话呢，就到96年 才正式开始是毫米波望远镜。那么七八年到九六年十八年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路走得太长，走得太慢啊。本来已经是能够，如果当时就进搞完了，也就和国际水平差不了太多。那么你这么一拖了十几年，那人家的发展就快了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呢，这是我们国家发展过程里面比较慢，慢了当然有各种因素啊，钱的问题啊，领导是不是重视啊，我们公关做的够不够啊，我们国家领导人是不是对这件事提高一个一定的高度啊，啊等等吧，这个综合的原因啊。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国力水平，我们不至于那么慢啊，但是呢慢是我们国家天文发展早期阶段一个特点，你不要着急啊，拖个三五年没事。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是要改变的，你要慢，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毕业你就存问题了，对不对？你说要这个课题是这个，这个等你博士论文做完了，这个望远镜还没门呢，你本来说我的题目是要用这个望远镜观测什么东西，对吧？这就不行了。那现在不叫大望远镜，就是说望远镜里面搞接收设备来观测这个东西，你搞个三五年也不行，对吧？所以说这个节奏要加快啊，节奏加快，数字技术经费啊，这个都得提高，不能够完全归结于好像过去我们经济发展不大，还有技术啊还不完全，人的因素也还是很重要的。这毫米望远镜呢，我是很佩服这个组的啊。这是望远镜，我们看不见望远镜啊，它是一个大罩给罩上了。为什么呢？要保护风沙啊雨啊都要保护。那观测是不是要打开呢？不用打开啊，它对无线电不过是透明的啊，对光线是不透明的，所以你看不见里面的望远镜，当然是照样观测啊。到今天呢，13.7米算比较中等的，在国际上来讲排不上号的啊，要比较大的，20几、30、40、50都有了。但是呢，这个紫金山天文台这个团组呢是很厉害的啊，因为要建造一个更大的，不是一时半会的，那么他就把自己的设备先弄好，所以他们的精力放在哪呢？放在接收机啊，他们国内超导接收机是他们最先弄起来的。超导接收机属于超导，就没有电阻啊，电阻那就是他那个在的前置放大用超导接收机能做到非常低的噪音。刚才那公式不是要有吗？那公式那低噪音，比如低到10多 K， 和100多 K 就差10倍了，灵敏度就提高10倍了。所以说他们把精力放在这，这个超导的器件啊，超导接收机他们。这一点是这几年他们重点发展的很好啊，达到国际水平。那么亚毫米现在国际上也发展了啊，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我在那没有讲，但是说实在的比那个现在最好的一个啊，最分辨率最高的是亚毫米波阵，但是还没做完。亚毫米波的难度就是很简单，1/20波长啊，所以说这个公式不用记几个啊，1/20波长你能不能做到？你这个精度啊，亚毫米了，你再加1/20波长，所以说这一点是呢啊，这个很难，但是国际上已经做到单天线的亚毫米的15米口径啊，还有做了阵8个天线的阵，就综合口径，现在要做几十面天线的阵。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当然离得更远了，可是呢我们国家这个团组呢，那还是想要不要离世界太远啊，一旦我们有钱，我们就能够还能够赶紧快走几步能跟上。所以这个团组呢也研制了一个亚毫米波望远镜啊。亚毫米望远镜呢是多大呢？30公分的天线啊，是很小了，但是这么一个望远镜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什么都有啊，而且它的接收机很好啊，接收机就很先进，就是超导接收机啊，那么能观测到0.6毫米波长啊， 那么做30厘米的，那就是能够，可能你刚才有个同学能不能压模的方法，估计这个就是压模的啊。30公分很小了，像光学玻璃那样的做的东西，但详细我不知道。那么采取超导接收机啊，制冷系统制冷达到4度K，就很难了，一般是10几度啊。那么从技术来讲呢，它是先进的；从东西来讲，它是一个小东西啊。它是个流动式的，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观测基地，亚航云波的观测对这个基地要求非常严格啊，高山干燥，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啊。所以说德林哈都不行啊，后来现在放在亚马逊好一点，也不是很理想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在新疆、在西藏能找到航云波的这么一个好的观测址啊，那是有发展的。啊，那个就是一个啊，它这个亚毫米波的望远镜啊，多小搁在上面。那么天文的发展啊，我们国家137米的毫米波应该是96年才正式的启用8毫米，那么它又做了一个30公分的亚毫米的啊，那么放眼世界，它就看中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啊。SMA 就亚毫米波天线阵，由8面天线组成的，和 ALMA 啊，这是由啊DEP 是64面天线啊，要这个这么一个全欧美合作啊，还有日本，这个要想介入这个项目是很难的。第一个你要拿一大笔钱，这个所以说当时说也三星的电脑链。这样好东西我们就都没法张口向国家要钱，估计也不会给，那就不用张口啊。因为不是今年了，这已经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啊。但是呢，你不能给很多钱你就借由不了那个啊。当然我们国家也愿意，你要搞设备搞在自己国家啊。你比如上海滩的望远镜就得要搁到上海再给钱，你要搁在别的地方去我不给钱。其实上海不是特优秀的台子，这就是个本乡本土的观念啊。那国家，我们也想就是你在中国发展，大家去观测也方便。所以，但现在观念也开始改变了，也开始投资外面的一些大的设备啊。所以说，将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介入国际的。那么，紫金山天文台怎么介入呢？原先是6面天线，我们台湾同行啊。介入怎么介入？加2面天线，啊，我们研制，我们付钱。8面，他负责2面，啊，1/4，这个设备这个钱也不少啊，啊，所以说他一下就介入了。正好呢，我们紫檀呢就和台湾的合作，啊，他得到一份额的观测，那么我们呢通过合作什么呢？就是我们接收机，我们来负责帮他弄啊。这样子我们有一定的份额啊，所以名义上没有中国的，实际上有中国的一小点份额啊，就是通过和台湾的合作啊，我们的提供接收机的技术啊，至少这两面天线嘛，接收设备我们要帮他做啊，所以这个介入了。这后面这个呢，那就是世界最大的了，是什么？它实际上是频率最高的频率的望远镜，最高灵敏度的望远镜。最高空间分辨率的嘛，这个毫米波望远镜啊，它那个是64面，第一期工程是64面望远镜啊，那么日本是其中之一，正好紫檀呢这几个人呢，搞这个都是日本留学或者日本访问学者，有非常好的关系。我们这个超导啊，也是首先在日本做的，啊，这个，那么这样一直是也是好的关系联系，他们介入了，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合作，实际上也紫檀也介入了，介入呢就是这望远镜将来有些部件啊，有些这个接收前端的部件由紫檀来做来发展，所以呢就说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一个大的毫米波亚毫米波望远镜，也没有更大的毫米望远镜。 那么通过这次拐弯的这国际合作呢，介入了这么两个大的一个项目啊。但是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张罗啊，干嘛就那么真可怜巴巴的那挤进去啊，那我们自己弄个行不行了，这就需要靠我们自己来想了啊。因为这事情你自己想自己呼吁才有可能得到上面的反应，我们自己都不想，我们自己都不敢想，当然人家领导不是说，哎，你们做个好美国政策，他不可能吧？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呢，这个毫米波的发展呢，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啊。当然，我们还要一个亚毫米波的一个观测站啊。你比如像夏威夷是好地方，还有智利好地方，所以你发展用好多好多钱，你都放到我这来，对不对？所以说这我们有好个台子的话，那也好，自己不弄人家就送来了啊。当然人家上主管说你在我这儿，我当然我可以分享一部分了。所以说呢，有好的台资也行。所以说我是积极主张这个新疆的就是天空站要下功夫找好台资。那么今天上午的课就讲到这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吃饭的时候呢，可能休息的时候，嗯，好吧。